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是吧？也带领我们的敬拜，是吧？也引导我们的学习你的话语，是吧？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跟你的心意来对齐。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主啊，我们聚集就是要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愿你在我们当中降临，彰显你的荣耀，将你所得的荣耀归给你。
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彰显，呼
就要先炼净我。
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真心跟随，握住你护照。不是，我只愿为你活。
心中的呐喊，我们只愿为你，只愿你得荣耀，只愿更爱你，更像你。
你赐给我数天权柄，在基督里与主同坐宝座，开我眼睛，见你容面，听你声音，体贴你的心意。你呼唤我跟随你，超越现状，心，我愿意踏出。
来靠近你的胸怀，渴慕来经历你奇妙的作为。求主的圣灵降临，大大充满我们，赐下突破的恩膏，率领我们勇敢向前，直到我们进入你荣耀的命定。
提升我们属灵的眼界，看见你要成就的工作，使我们的灵活过来，成为改变世界的器皿，扩展我们信心的脚步，愿你赐下跳跃的突破，抓住时机，勇敢前行，
分别为圣出来的，圣灵呼求你大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恩膏我们的牧者，祝福我们的领受，哈利路亚，使我们成为一个在基督里一人同心啊，能够跟随神，哈利路亚，开我们的眼啊，预备我们的生命，能够啊进入啊这个不能进入的领域，能够啊，能够跨越我们的啊这个有限，进入到神你荣耀的命定。谢谢主，在我们当中来说话，在我们当中来行奇事，来成就神你自己美好的心意。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我们把时间交给周爸，愿神恩膏。
谢谢喜悦学妹带领我们啊美好的敬拜，感谢主。我们今天啊学习这一课以后，我们就要休息一段时间。下周我就要我就下个礼拜三我就要去动手术了，所以这个有一个这一课啊有一个。一个冒号啊，就是打一个顿号，就是暂停的一次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一课就是要讲新约的这个无条件性和有条件性。啊有些神就是说 啊，在我们堂中啊，教皇教会恢复这个新约的真理啊，这个新约的真理太重要了啊。我自己也是个学习的过程，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越学习就越发现这个新约的重要啊。而教会呢，对这个新约的认识啊太少，支离破碎啊，不是说没有一点，而是说太少啊。这个的根源我可以想呢，就是说这个教会太早跟这个犹太的根源，就是说剥离啊。大概你看这个历史啊，在从第二世纪开始，这个教会就开始跟这个犹太的根源剥离啊。这个开始教会呢，他的领袖、使徒、创建者都是犹太的这个基督徒啊，耶稣的门徒、使徒，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到了第二世纪，慢慢教会就跟这个犹太的根源剥离。到第三世纪，所有的这个犹太的领袖人，犹太的领袖都就是都没有了，都没有啊。所以呢，圣经虽然都是犹太的基督徒写的啊，新约啊，但是理解圣经神学就很少有犹太的基督徒参与，因此呢，导致这个教会的对这个新约的这个了解啊，他对整个的圣约的了解就是非常的少，非常的支离破碎啊。虽然现在啊有很大的改观啊，但是啊正在进到这个新约的真理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应该是啊，这个新教呢，其实有一个宗派是很重视圣约的。啊，他们的主要的神学叫做圣约神学，啊，这就是改革宗。但是非常可惜呢，这个改革宗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成见，对这个圣约，啊，就是把这个新约啊理解为一个无条件的恩典之约，啊，它有一个这样的前提，因此呢，它就限制了它整个这个圣约神学的发展，因为他没有办法突破他的这个前提，而这个前提就限制了他啊对这个新约的认识啊，因为他把这个无条件性啊无条件的恩典这个概念啊，把它等同于这个新约的本质啊，这一步啊，就是说把无条件的恩典当作新约的本质，它有什么结果呢？他就永远停留在入门，就是这个无条件的恩典，这个只是入门，他是这样的，一信成义是无条件的恩典，这是对的，但是再进一步他就有条件了，再进一步就有条件了，你三大诫命哪一步不是条件？你要尽心尽意爱神，这是不是条件？你要爱人如己，这是不是条件？你要为爱兄弟舍己，这是不是条件？你要去传福音，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不是条件？你因信称义得救以后，任何一步都是要有条件的。而你如果把新约等同于无条件的恩典之约，那么你就永远只是停留在入门。啊，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呢，他虽然有很重视这个约啊，但是呢，他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去理解啊，这个从小的理解，因为他的这个情节啊太深了啊。要么呢，他又进到这个加拉太异端里面去了啊，靠恩典入门，但是还是靠肉身来成全。要么就录到这里啊，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新约的奥秘啊，它的原因就在于它这个前提要拿掉啊。圣经里面的每一个约都是无条件的约，加上有条件，它都要两个成分。对，无条件的一面，那是因为神啊，它是一位啊这个无限的神啊，所以呢，他立的这个约 啊，他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他是无条件的，这是神的一面来讲的，啊，但是人这一面来讲，啊，这个圣经里的约都有无条件的一面，他也有条件的一面，啊，他在人的这一面他是有条件的，嗯，啊，所以呢，这个他是个约，他就是对人这一面他就是有条件的，啊，所以呢，他这个他单单是由于这个误解啊，就导致于我们没办法就是按照圣经去理解这个新约。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新约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了啊，这个新约它是一个桥梁，它这个桥梁有个什么作用呢？它把这个我们的信仰从蒙古的时代，就是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不是有门徒跟着耶稣吗？他写了四福音吗？哎，这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有四福音的这个信仰，跟这一个什么使徒的时代连接起来，就是他把这个耶稣门徒的时代跟这个圣灵使徒的时代，把它连起来的这个桥就是新约。你如果没有这个桥，它导致什么情况呢？它导致就是说，有些教派呢，他就是他的信仰里面就是抓住了基督，他抓住了基督，但是他就忽略了圣灵。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把基督跟圣灵连接起来，在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上面没有连接起来，那倒不是，因为三位一体是三大教派的共同的基础。他的这个问题在于教会建造基督徒的灵命建造的当中，他没办法把基督跟圣灵连接起来，没办法。因为这个连接的桥梁啊，把基督跟圣灵连接起来的桥梁，我不是指的三位一体的这个神论，我是指的这个教会建造灵命建造的当中，把基督跟圣灵连接起来的桥梁就是新约。为什么说把基督跟圣灵连接起来的这个桥梁，在这个教会建造灵命建造当中就是新约呢？因为新约它有五个构成的要素，圣经最关键的两个，一个就是立约者中保啊，就是基督，而执行者啊，主管就是圣灵，所以圣灵就是基督的接替者、代表、存在，这就是圣灵，所以他们。如果你把基督跟圣灵分隔了，那么你没有办法按照圣经的这个样式来建造教会和建造信徒的灵命，没办法啊。所以呢，你没有圣灵，你虽然很重视圣经，但是你这个圣经有一大堆的知识，你就活不出来，你知道吗？但是灵命派虽然非常重视圣灵，但是呢，他对于这个耶稣在地上啊那个门徒的时代啊，那些的他记不起来，他好像是没有一个根源的一种基督徒的生活啊，所以他就倾向于这什么一些恩赐，就是把这个信仰就把它等同一些恩赐。这个就是没办法把它连起来，因为他们有新约的概念，他只有新约他才可以把这个基督跟圣灵连起来，因为基督跟圣灵恰恰是这个新约五个构成元素里面的两个最关键的元素。这个只有新约能够把它连接起来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新约的无条件性和有条件性。 我们首先来看新约的无条件性啊。当然，这个新约的无条件性啊，是由基督啊十字架宝血成就的这个救赎啊，成就了这个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宝血所成就的救赎，体现这个无条件性。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都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他就成功了这个永远的救赎，一劳永逸的就成功了这个救赎。这个是无条件性，是由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所体现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啊，这个是我们了解的啊，无条件性这一块呢是我们比较了解的啊。我们先看一看，嗯，我们可以来读一下罗马书三章啊，23节到26节啊，这个是体现这个新约的这个无条件性的啊。我们来读一下，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人都可以打开那个脉，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本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定耶稣做
白
羊，是指凭着耶稣的血，
借
着人的信赖，要显明神的彰显，因为他用忍耐的神的灵，因为他用忍耐的办的事，今时显明他的法，
可知道他在今时显明称义
耶稣的人为义，
耶稣
的人为义。
让这个是耶稣的血啊，他的这个成功的这个无条件的这个救赎啊，这是无条件性。另外我们来看罗马书5章6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
我们
还
软
弱
的
时候，就把我们所指为
罪
人
死，
为
义人
死
是
少
有
的，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没有基
督
在
我们
软弱的时候，
罪
对
我们
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向我们显明，
就是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这个基督他就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所以他的这个啊，这个体现的就是说这个新约的这个无条件性啊。哎，下面一段情况就是这个新约的无条件性呢，被体现在神他的拣选是无条件的拣选。嗯，我们来看看那个罗马书啊，罗马书他这个9章11节到18节啊，9章11节。罗马书9章11节到18节，少了这一段。罗马书的9章11节到18节，罗马书的9章11节啊到十八节啊，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讲到神无条件的拣选啊，我们一起来读。双子
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没有做出来。神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属
说：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两个是我所爱的，以扫是
扫
是
我
做
的。
这样
我
们可说什么呢？难道没有什么不公
平
吗？
没有。
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
恩
待
谁就恩待谁。”
于
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因为
经上有话向法老说：“
我
将你
兴
起来，
要
在
你
身
上
彰
显
我
的
全
能，
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由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甘愿，
要叫
谁
甘愿，
要叫谁甘愿。”
阿门。
这一段经文是讲到神无条件的拣选。这个新约它体现的就是新约的这个无条件性啊，它是由神 无条件的拣选来设立的。所以这是他无条件性。还有一个无条件性呢，就是这个耶稣的宝血他设立的新约，它本身就具有一个无条件性就是它的不可更改性这个约是不可更改的这个不是在罗马书，这个是在希伯来书要把它，这里没有，你要把它重新搞，你把它搞错了，是希伯来书九章这个十五到二十二不是这个罗马书。这个新约是最直接的这个无条件性，就是这个希伯来书九章这个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我们来读一下为此
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是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永远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
才有效力，
若留一命的善哉，
那一命还有用处吗？
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的，因为摩西当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猪犊子绒和牛皮草，把牛犊山羊的须和水撒在两株上，又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我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打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
就不得赦免
了，
他这里主要是把摩西他这个在西奈山立约是用血立的约，跟这个新约耶稣也是用血所立的约做一个对比做一个对比，做一个预表来说明一个要点就是它是流血，流血就代表着牺牲嘛来立的约这个旧约和新约都是靠流血所立的不同的呢，就是旧约所立的这个血呢是这个牛犊和山羊的血他们是借着牛犊和山羊的死牺牲立的这个约，那么新约呢却是这一个基督新约的中保流的血所立的约他就要讲这个性质。他讲这个有什么特点呢重点是什么呢？这个短经文的重点就是说他这个约是一个遗命，你看遗命原文与约字同，看见没有，遗命原文跟约字同，他就是要把这个新约把它就是说跟这个遗命就是遗嘱就是连起来就是说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表明这个新约它是不可更改，就如同一个人的遗嘱他已经不可更改了，他立下了以后就不能更改了，问是他的遗嘱是怎么更改呢？他立下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更改了，对吧？所以他用这个遗嘱遗命，他既要体现他是用血所立的，就是他的死所立的约，他同时呢也表示他既然已经死了立了约，那么呢他就没办法再更改了，所以他在体现出新约是不可更改性也就是他的无条件性。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新约他确实是一个有无条件的这个约，这一面耶稣的死他是在人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他这个是这个体现他无条件的一面他的拣选也是无条件的拣选然后呢他的这一个约的性质还有这个遗命的这个性质遗嘱就是说他也是不可更改性也是表示他的无条件性那么呢这个但是很多人了解这个新约的无条件性一面它本身是对的，但是就是说对这个新约的有条件性确实没办法认识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新约的这个条款啊，我们讲了圣约它有的都有条款，圣经里面的约都是有条款，它的条款就是它的条件啊。我们来看看，首先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这件经文，这是哥林多为什么搞到这里来了？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就是我们的圣餐经文，是吧？这个圣餐经文就不要倒了，因为我们都背得了，没问题，就过去吧。这个圣餐经文本身就是有条款的，啊，那么我就提示大家一下，这个圣餐经文的条款在哪里呢？啊？这个圣餐经文的条款，它不仅要我们注意这个圣餐的态度啊，我们要省察啊，分辨这是基督的身体啊，要省察啊，要省察啊，然后吃这饼或者杯。它不仅讲到这个圣餐的态度啊，这个它的这个条件呢，它主要体现在两次，就是吩咐你们应当如此行。因为应当就是一个命令，就是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做到这些啊。比如说是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你要做完全人，我就跟你立约啊。他的做完全人就是一个条件啊，所以这个应当也就是丰富的意思，要的意思，你需要这样子做，你们应当如此行。那么呢，但是大家为什么没有认出这个条款来呢？就是说他们把两次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他把它理解为他只是一面的意思，就是你们应当这样守圣餐，能把他这个条件解释为狭义的，就是你们应当守圣餐，你们应当这样守圣餐，他这样理解。其实这个两次提出你们应当这样行，他实际上从上下文他表达的就是我把身体舍弃为你们，为了爱你们，把血流出来为了爱你们，你们也应当这样行，就是你们也应该为弟兄舍命。但是现在就是讲的新命令，所以新约的条款就是一个新命令，你们应当如此行，就是你们应当为弟兄舍命，就这个意思，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他就是他实际上新约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从他的上下文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新约条款，就是讲到你们要就是一个新命令啊，就是在这个新约。那么呢，另外就是马太二十八章，下面我们看马太二十八章啊，马太二十八章那是一个新约的这个条款，就是说是更加全面的啊。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啊，这两个经文都是立约的条款啊，都是在立新约的时候提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熟悉的啊。这一个马太二十八章的这个条款更加全面，因为这个圣餐的那个条款呢，只讲到新命令，而这个马太的这个二十八章的这个条款呢，它不只讲了新命令，它包含了大诫命、新命令和大使命，全部包括在里面啊。对，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与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
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个新约的条款呢，就是更加全面的。为什么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那么耶稣所有的教训归结起来就是三大诫命：要尽心尽意爱神，要爱人如己，然后要遵行大使命。所以呢，这一个新约的条款是一个整个性的，所以呢，新约的条款啊，就是包括基督所有的教训，其实也包括使徒所有的教训。为什么？因为使徒的教训就是根据圣灵啊，从圣灵而来，就是说所有就是新约的条款啊，就是这么讲。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新约是有条款的。另外， 这个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这个条款，圣约的条款有两类。一类条款呢，就是说它是附有这个条件，但是它没有附有，就是说没有附上这一个，如果你不遵守这个条件的后果是什么。有一类约就没有这个后果的这个，就没有，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不要之约，它有条件，但是它没有说如果你不遵守这个条件你的后果是什么，它没有写啊。但是呢你看到亚伯拉罕的约也有这个特点，亚伯拉罕你要做完全人，你要守割礼啊，但是他没有说如果不遵守会有什么后果，他也没有这个条件。他虽然是有条款，所以有条款就是说的这个圣约它还有两类。一类呢就是有条款有要求，但是没有说你不遵守会有什么后果。有一类呢就是明确的写到如果你不遵守你的后果是什么。那么摩西之约就是有这个而且呢这个亚当之约有，亚当之约告诉他原正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你要修理看守伊甸园，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你要不能够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吃的时候必定死，他就是这就是后果。哎，这个是他特别的。哎，另外呢摩西之约有这个第三条。摩西之约它有十诫有律法，但是如果你不遵守他的那个你看到他的那个后面的条款生命记这个民数记利未记包括出埃及记，它里面全部都附有了这个条款，如果你不遵守你是什么结果特别是利未记的26章，他把那个以色列后来的历史全部写了就是开始会遭殃生病，后来会牵手，然后会打仗，然后最后到时候你的这个国就会被灭亡，然后你会整个被抛弃那就一阵风夹走，你就是说如果你不遵守它会什么结果讲得清清楚楚。那么新约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新约呢？它不仅有条款，而且它告诉你如果你不遵守你会要什么结果，最重要的是这一条。我们来看看它不仅有条款，它也有你不遵守条款的后果，这个就是最要强调的。我们读一下马太七章21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凡从我
主我主我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
唯独
真心
我
天
主
义的
人
才能
进
去。
但若是
历史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所以这些就是告诉你的结果如果你不遵循天父的旨意，你将来主也是不认识你，就像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在天父的面前我也必不认他，对吧？他这里就是讲，如果你不遵循天父的旨意，将来你见我的时候我不认识你们，这就是结果他的条件就是你要遵循天父的旨意如果你不遵循天父的旨意你又称呼我主，称呼主就是你表示你信了，称呼主其实就是表示信了，因为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不遵循天父的旨意，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不认识你了，离开我去吧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这样的经文太多了我再讲另外一段典型的希伯来书第六章4-8节，讲完这一段就结束了这一段经文是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一段，就是失落救恩的警告我们来读一下
论道是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圣道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的人，就不能叫他们得生重生，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当大人的家，
属灵的羞辱他，
也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长菜树，和耕种的人用，从神得。若长荆棘，必
斩
灭；必被废弃，
必
被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若长荆棘和棘藜，就会被废弃。
那段经文就是对这个失落救恩最严厉的警告。但目前为止，凡是那些相信一直的就永远得救、救恩不会失落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这段经文。但目前为止，你看，无论五百年他怎么编著，他无法解释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它有几个要点，就是说它是针对那些已经信主的人、已经得救的人的一个警告。所以呢，它有三个重点，让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解释过去。就是第一，他为了定义这些人是已经得救的，他用了五个词，这五个词当中的任何一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是表示得救的人啊，他在其他地方是用一个就代表得救的，但是这里把五个合在一起来表明他们是已经得救的。就是第一，就是门啊，关着啊，这是一个尝过天恩的滋味，这个是一个与圣灵有份啊，这是一个，然后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然后第五，觉悟来世全能，五个词，中间任何一个词在新约圣经的另外别的地方出现这个词的时候，你看上下文都是指得救的人，所以呢，这五个字连用是肯定是已经得救的。那个你就跟他解释啊，他就是说门的关照啊，他们是想就是表示他们呢只是门的关照并没有结束啊，但是呢这个圣经里面他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啊，门的关照在以弗所书这个三到九节是指的明白救恩，明白救恩的啊，尝过呢就更加，他们说他尝过天恩的滋味，如果他经历过天恩的滋味，当然是得救的，对吧？这个得救就是尝到恩典了嘛。但是呢，他说尝过是什么意思呢？是他放在口里面尝一尝，然后吐出去了。但他这里尝过还是神善道的滋味啊，尝过来世的全能，那么他都是就是在口里面舔了一下，舌头上面，然后就把它吐出去了，没有真正吃进去。但这种解释都非常危险，就在哪里呢？因为尝过这个词呢啊，就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描写耶稣的十架之死，为人人尝了死味，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说耶稣死在十架上是为人人尝了死味，这个尝就用了这个尝字。在圣经里面这个尝这个字就是表示亲身经历的意思，耶稣在十字架上啊，曾为人人尝了死味，并不是说他就是说在十字架上体验了一下这个死亡的痛苦，然后他并没有死，是这个意思吗？绝对那是异端。耶稣在十字架上尝过死味，就是表示他亲身经历了死的意思，尝过啊，尝过主的滋味，这个在旧约诗篇里面都有。在尝过这个词就是亲身经历的意思，而他们这些相信已知的救恩的人就把尝过把它解释为什么在舌头上舔一舔然后就吐出去，这个如果这个意思成立的话，就表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体验一下死的这个感觉，然后他没有死，这个意思，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与圣灵有份是什么？分享圣灵，这个有分呢，就是分享圣灵，分享圣灵是圣灵内住的意思， 分享圣灵啊，真圣徒都是分享同一个圣灵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对吧？这五个词是表示已经得救的，这是第一个要点。你无论你怎么解释，解释不过去。第二个要点就是重新懊悔，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如果是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就重新懊悔啊，对吧？他没得救者怎么重新懊悔？他的懊悔就是指他得救的经历，悔改得救嘛。重新懊悔，那是表示他已经得救了，他又放弃，就没不能够叫他重新懊悔了。他如果没有得救，这个逻辑上就说不通，就不能叫重新懊悔。更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够说他把他耶稣重定十字架，他如果没有得救，就是外邦人他不信主啊，这怎么叫重定十字架呢？这个解释不过去。只有基督徒信了耶稣又放弃，这个等于就是说把耶稣重定十字架，是这样，明明的晓得。然后第三个要点就是他的这个七到八节，就是讲这个田地的比喻啊。那第七节就是讲他已经得救了，这个人这个田地啊，就是一个得救人的心田嘛啊。他屡次雨水，就是这个救恩的，他累次经历这个救恩啊，生产菜蔬和谷物，就是生得福，就是已经表示一个已经得救的。然后他什么又长出吉利。吉利，那么就是呢，必被废弃。他们有的还叫做尽福咒诅，你看他没有，他没有受到咒诅，他没有失去救恩呢。他没有失去救恩，就可以叫做把耶稣重定十字架吗？对吧？他没有失去救恩，这个尽福咒诅是什么？他要被咒诅了，他不是说还差一点。不是这个意思，是他现在他放弃的话，你咒诅已经不远了，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就是你失落就还差一点，不是那个意思。结局就是横杀，就是什么意思啊？你这个横杀还差一点点，实践经文咒诅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他这个经文三个要点，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个三个要点他能把它解释过去的啊。他第一点就是这个是已经得救的，第二他们完全失落救恩，为什么把基督同定十字架重新懊悔啊？所以呢，第三个要点就是说，你不能够说他快呀，有一点是说他们是得救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失落救恩，他为什么？他们只是尽福咒诅，就是说快要失落救恩了，还没有失落，这个绝对错误的。如果是，要失落，他不就不叫做重定十字架了啊？这个没有一个可以解释过去。那么这个啊，我要强调的这一点，新约不仅是有条款。而且他告诉你，如果不遵守这个条款，你的后果是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我知道绝大部分的教会呢，他都就会鼓励大家成圣啊，追求，对吧？但是那个警告就是你不遵守，会有什么结果的是非常少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个这个一段经文，最后一段经文。最后一段经文就是我们来读一下，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
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有很多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那就是讲天国的福音了，这个天国的福音是个恩典，是个福气，是个祝福，对吧？因为他看到了价值连城的救恩何等的宝贝，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变卖一切所有的买卖，这个负担价，就是在新约的里面，就是说这一个恩典和代价不是冲突的， 法和是像保罗一样的，你恩典越大，我愿意甘心乐意的付上一切的代价，因为那些代价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对吧？即使我为信仰受苦，那么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那么根本就算不得什么。这么，所以这个是新约的特点，就是恩典跟代价不是矛盾的，不是水火不容的，反而是什么？你越大的恩典，我越甘心乐意的付上代价，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有人论相同，就是说你这个不是制造麻烦吗？如果他有这个警告，许多的信徒就不安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加上这一条呢？这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传道人的心态，就是说他知道有这个警告，但是他觉得这个警告如果提出来会制造很多的麻烦，那么干脆不讲，为什么？我就讲其他的，是不是可以呢？不可以。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第一，世界的诱惑；第二，末世的灾难逼迫啊，这个使得许许多多的人，就是说他如果就是说失落，没有失落救恩这回事，救恩是不会失落的，那么他就在世俗的诱惑和这个末世的逼迫的面前，他就无法站立得住，你明白吗？就是因为基督徒必须面对世界的诱惑和无所不在啊，这个诱惑是无所不在，七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的诱惑，然后他末世的这个逼迫考验，如果你他得到的时候就不会失落，你无论怎么样不会失落，那个是结果是什么样呢？我告诉你吧，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伊斯兰教抓住基督徒，让你说否认耶稣，我就饶你一命，你不否认，那么我就要凌迟你啊，折磨你到死。那么你在这样的考验面前，你就想，哟，我没有真，我并不真心的否认耶稣，我只是应付一下口头上就讲一句这个话，我心里其实很信耶稣的，我很爱耶稣，我只是口头上说否认耶稣，会不会受这个试探？如果说就是不会失落的，你想一想，就必须有这个警告，才可以给这个基督徒一个什么一个灭打一个预防针，使你有力量能够有一个免疫力，能够抵抗世界的诱惑。如果你告诉他就是不可失落的，在那个巨大的诱惑无处不在的诱惑面前，他可以站立得住吗？你稍微想一想啊，你再了解一下现实，你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啊。你必须，他之所以要提出这个失落救恩的警告，他就是要告诉你一个真理，你今天不愿意为信仰付出代价，你将来要付出的代价是更大，你今天付出的代价是有限的代价，那无论什么代价是有限的嘛，他最多就是让你的肉身灭亡嘛。耶稣说了，不要怕那个可以把肉身灭亡的人，你要怕把灵魂和肉身都灭在地狱里的人，就指的这个意思。你付的代价再大，不过是个暂时的代价，有限的代价，但是你这个救恩是无限的永恒的一个恩典啊！所以你必须为了这个无限的永恒的恩典，要是付愿甘愿，如果必要的话，要甘愿付上这个代价，绝不能够讲就是绝不会失落的，那等于就把这个基督徒抵抗世界的诱惑的那个免疫力给拉走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你知道吗？我的一个就是介绍我到教会来的一个就是同事啊，他是同学同事一起来留学的，他介绍我去教会，他比我先去教会，因为他是文科，先接触这个信仰。就是来问了一下，他在犯罪之前，他还问一问，就是不可失落的吗？ 但很可惜，当时我接受的就是救恩，是不可失落的。当时我信主之前的时候，就是接受这一套啊。我说我不知道他问我是为什么啊？他突然问我救恩是不会失落的吗？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需要你真的吗？啊，真的吗？我说真的。结果没想到他就是去犯罪啊，去做这个违背信仰的事情，但他又怕死路救人，他到我这里来，来问我啊，救人是不可死路的吗？问我又是真的吗？我说真的，我最初信主的时候就是接受的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我是亲身经历了这一种的教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在诱惑的面前使人拉去人家的免疫力。他在逼迫的面前使人就是说去妥协信仰啊、嗯，这个我就理解了。圣经里面他讲的这些警告是不能够把它挪去不讲的，传道人一定要讲死路救人的警告。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把事情交给张宏建立。
感谢主啊，今天谢谢周爸在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一个信息哈，带给我们里面我觉得是应该我自己首先对信仰有很多的一个真实的面对。那我们一起的来等候神好吧。 关系我们就等候到这里啊，我们等候到这里。那我把麦交给每一位我们看看有什么，就着周爸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信息，我们大家有什么感动领受都可以来分享哈。我看到师母应该也在线上跟着孙牧师哈。师母您那边有什么可以跟我们讲的吗？好，那我自己首先来分享一下，我今天就是在讲的过程中，我里面就有很深的一个，好像感受到，实际上借着今天周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严肃，很严肃的哈，特别是新约的这个有限性和这个有条款性，还有特别是这个条款，并且是附带着我们没有遵守这个条款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哈，我觉得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话题，应该我听起来我觉得是比较沉重，但是我里面却深深的感受到，实际上是神，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神，包括天父，他有一个。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心意，就是要呼召我们到更高之处来寻求他，因为他可以使我们高过四维的仇敌，所以让我们以至于可以这个信心被坚固，可以得着这个力量，可以去面对这个逼迫，尤其是哈，我觉得我们可能在逼迫中更容易来寻求神，但是在这世界的诱惑的面前很容易就会被沉沦，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更深的一个，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诱惑胜过他的，就是要更深的要在神的里面得着从神而来的那样的一个满足，跟他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关系，所以我就是感受到在这个很严肃的话题的里面，实际上是神有一个很更深的一个心意，就是呼召我们更深的来就近他，他要更高的来去寻求他，就是在更高之处在呼召我们要来就近他，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所以我就很感动。然后我里面就是有两个经文吧，一个呢我查了一下，就是在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他就讲到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自，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是感受到我们就是说要来恢复对神的敬畏，在这个我的里面，以至于在敬畏中去来寻求他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得着从神而来的满足和喜乐，以至于可以怎么讲呢，就是可以胜过周遭的一切，在这个里面。第二一个就是信心经过试炼，比那比金金更为宝贵，所以在患难的里面，在真的是逼迫的里面，我们可以靠着神可以从极大的一个患难的里面走出来的时候，真的我们的信心在神看来比金金都为宝贵。我想我们每一位都很多有生命的经历跟见证，而且也正在经历中，所以我就感受到实际上是神一直的在鼓励我们，借着这个平台在恢复这个我们我总说不好那个词叫什么的那个教会哈，然后就是以敬畏神为根基，在这个里面又借着五大圣约的一个有条件性跟无条件性，我觉得神就是要让呼召我们更深的来寻求他，更多的来就近他。我今天的感动就是这个，交给大家好吧。今天也是我们近期的晨祷的一个总结哈，总括，所以很感恩，也真的很感恩，谢谢，也谢谢周爸也看到
小结。这是个小结，不是总结。
是个小结，对，是个阶段性的。 阶段性的小结，也看到像我觉得周柏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像他的这个嗓音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已经是很多年，至少是很多年，我印象里面哈，我记忆里的从我们传讲心腹信息开始，实际上就一直到现在，那么一直实际上我觉得周柏也是在一个持守的里面，以至于到今天仍然在这个位置上面，在使用他的这个真的是不舒服的这个嗓子，一直的来就是带领我们在真理的道上一直不断的来探索，一直的来寻求啊，以至于这个整全的救恩真的是不断的被解开。感谢神，谢谢周柏。其他家
人，我回应一点啊。
好的，谢谢。
首先我就非常感恩在吉尔晨祷当中听到周柏再一次顺从圣灵的带领，把这样的神的宝贵的心意基督徒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是违约，它是有会有很严厉的后果的啊，会到那一天我们就再没有机会了啊。这些经文我们都听了，确实我个人都是再一次对我是一个警醒啊。但我更深的是感到神爱我们啊。在周柏这个面临着下周我们就要暂停一段啊，他要有一个手术啊，把今天这样宝贵的真理再一次给我们启示出来啊。我想不是神要定我们好罪，说我们好坏，不是这样的，是神爱我们，他用他的生命宝血为我们所立的约啊，他的爱永远不改变啊。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的试探很多的这种安逸的环境当中，我们真的对我们这样的警醒是格外神给我们的恩典在今天讲到一些经文，我就回想到我在临去尼泊尔的前那个，我是礼拜一去的，礼拜六的主日就是周柏讲的啊，你们要举目向田观看啊，庄稼已经熟了啊啊，那一天用了很多的经文，所以我这回到了尼泊尔以后呢，我第二天当我们走进村庄，神圣灵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让我想到两天前在我们的主日所教导的啊，因为我们走到尼泊尔进到村庄，那个麦子它不是麦子，它是稻子，整个就到最后的收割季节，换句话说还有10天之内必须要收割，没收割完，要不收割那全部都不可以了啊，又赶上他们6天的印度节啊，所以说这个一个图画那真是又黄又绿啊啊，那个庄稼，那个就是这节经文举目向天观看啊，那个庄稼已经熟了，所以让我想到这节经文，再带着这样的心走进村庄，带他们这样的每一个，不到圣灵带领我们走进哪一个家庭啊，只能我们看到神爱每一位，神不偏待人啊。另外呢，又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在这培训当中啊，就是我临走的时候，周柏是讲到是新约教会啊，说现在我们要带领在好像是要进入新约的教会，好像我问了一句啊，我问的意思，那我们怎么来回应呢？啊，我是心里是这个意思，但周柏说就是罗马书12章啊1节，就是你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但是在我走进尼泊尔，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看到主耶稣所做的，他所教导的，他所带领门徒，教导门徒怎样走遍各城各乡啊，就这样的经文，还叫我意识到，哎呀，我突然间会有一个这样感动，哎呀，这就是新约教会，
是主耶稣怎么带领门徒，门徒怎么来回应啊？怎么来走进这个，他这个培训里边就带有进入行动的啊。这个培训里边有教导，但是要有行动，要去行啊。所以我就会有一点想到这一点，所以今天在领受这样的教导，我就再一次感恩，感恩就是我们迦南教会，我们在这么多年，我们领受的是全备的一个救恩。我们走到哪里，不管他用什么样的真理的教导，我们都有一些分辨啊，我们的一些学习的领受的啊，真的会让我们在遵行主话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平衡啊。不管是圣灵的带领还是主的话语，我们里边会有一些这样的平衡，这是我们感恩的啊。最后呢，就是我们今天领受这样的经文，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很有限，我们真的呼求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带我们进到这个命定里。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的，谢谢刘牧师啊，谢谢刘爸。好的，那我看师母在上面跟那个谁，您有分享吗？师母啊，方便吗？我不知道您时间上方不方便啊。那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好吧，我这样的话一起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在我们一起方便的开麦啊，我们一起来方言祷告。哈利路亚，把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哈利路亚，借着圣灵的运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带领我们更深的进入，哈利路亚，
真伟大。
亚，哈利路亚，我们生命的神，哈利路亚，
不仅是成就这个救赎，主啊，你也为我们立下这个新约，主啊，这个新约是一个永远的约，哈利路亚，主啊，你可以用这些宝贵的真理，主啊，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不仅是这个新约吧，使我们不仅是得救，而且能够成圣，哈利路亚，而且能够抵抗这个世界的这个诱惑和这个末日的逼迫，主啊，你这个新约里面。主啊，有无情的保证，哈利路亚！主啊，你要把你的这个教会建造在这个基督耶稣的这个磐石、这个架势和这个使徒先知的根基，就是这个新约的根基上面，哈利路亚！成为这个不可震动的国，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用我们丰富的同在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们，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来为周牧师的这个下周三的这个手术我们来祷告好吧。然后那就请那个谁吧，可能孙爸那边也不方便开麦，那就请刘牧师最后您给来做个祝福祷告好吗？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声好吧，有两分钟的方言祷告，然后请刘爸最后来做祝福祷告好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大大大大大大，后过过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后斗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爸爸爸爸爸，后斗斗斗斗，后嘎嘎嘎，啦啦啦啦，嘎爸爸，斗大大大大大大，后过后，啦啦啦啦，斗斗斗斗，后过过后，啦啦啦啦，大大大大大，哦，斗嘎嘎嘎，啦啦啦啦，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斗斗斗斗，嘎嘎嘎，啦啦啦嘎嘎啦啦啦啦，爸爸爸爸爸爸爸，后斗大大大大大大，后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爸爸爸爸爸爸，来环绕哈利路亚，来洁净，来涂抹，来医治和恢复，哈利路亚，主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啦啦啦，哈利路亚，我靠近这里，阿门。
好
的，
好，我们同心一起来祷告。我的神啊，清晨你必垂听我们的声音，我们在这里一同为主的仆人，我们的大家长周爸向你呼求祷告。主啊，他今天再一次将你的真理向你的儿女来启示出来。主啊，我们现在为你的仆人来祷告，他19号就要做一个手术，我们在这里清晨来到主的面前向主呼求，主啊，你的仆人还没有完成你的命定和使命，他的身体完全在你的手里掌管之下，我们相信，我们宣告周牧师的身体嗓子是完全是健康的，让在这次的手术当中再一次经历主的医治的大能，主超自然的大能要与他同在。主啊，也求你将你那从主属天来的平安放在他里边，让他知道你与他同在。我们就把那天的医生护士完全仰望在主的手里，我们看到主你给你儿女的应许，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鞭伤，神的仆人周牧师要完全得医治，
阿们，
现在就要得医治，
阿们。
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你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我们清晨再一次同心向我们的主呼求， 主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好，感谢神啊，谢谢主，好，
谢谢。
感谢主，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了，好吧。嗯，谢谢各位，谢谢周爸啊，谢谢、嗯、谢谢刘爸，谢谢每一位，
我们祝福，
祝
福，祝
福，
谢谢张黄，
好，谢谢，感谢主，好，时间关系我们就下了啊，好的，谢谢、嗯。